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继续列王记上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啊，它大致上分个三个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这是对所罗门他由盛而衰，他怎样从神的恩典当中坠落啊，还有神根据他所行的来对他施行这个审判啊，这是第一大段。那从十四节到四十节这第二大段呢啊，是叙述神怎样兴起所罗门王的对敌，无论是从外面或者从自己内部。那最后的一个段落呢啊，是四十一到四十三节，这作为一个后记啊，他把所罗门大概一生当中啊，他做王几年，那做最后的一个记载。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第一大段，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有谈到说，所罗门王他除了啊娶了埃及法老王的女儿之外，他还宠爱了许多外邦的女子。那他在这边啊有列出有西顿、摩押、亚门、以东，还有赫人。那这些外邦女子呢，在这段经文当中，亚威他曾经啊透过摩西来告诫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与他们往来相通啊，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那这个诱惑啊，在这一段它出现了许多次。这个的意思呢，是说他会把你牵引转离，也就是说你本来是走在这一条路上，那他会让你转弯啊，走到别的路上。那他们来转移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是所罗门呢啊，他却是爱恋这些女子。那这里的经文呢啊，它是根据《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啊，也就是神透过摩西来吩咐的。那我们来了解到说，神他规定说，迦南的七族啊，要把他们完全的除灭。那当然呢啊，这里的这个摩押、亚门啊、以东啊，这是跟以色列人啊有些许的这个血缘关系啊。那摩押、亚门他们是罗德的后代，那罗德是跟亚伯拉罕啊有这个叔侄之间的那一种血亲关系。那以东呢啊，以东也就是以扫的后代，那他是跟啊雅各啊是有这种兄弟之情。那西顿啊，西顿是一般来讲他是西岸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他是腓尼基人啊，他是比较后期，他本来啊就是在这个摩西时代以来啊，这个赫人啊他就存在的。那这些为什么所罗门他要去啊宠爱这一些外邦女子呢？如果我们根据这一段说啊，他有这个七百个妃啊，中文翻作妃啊，那还有三百个这个嫔，那这一些呢啊，他们的这个出生背景呢 啊有的是公主啊，有的是贵族。那所罗门王他啊要有这么多的妃嫔啊，总共有一千。那因为在古代来讲，他们是属于城邦啊，是 根据这种婚姻关系来做彼此的订约联盟。所以所罗门王啊，他在这样多的妃嫔当中，大部分啊都是属于这种政治联姻。那这也是第一节所说的，他除了法老的女儿之外。那法老的女儿呢啊，在三章一节啊就有提到。那三章一节会提到法老的女儿啊，这边再提。那我们如果等一下把整章看完的话，我们就会了解到说，三章一节谈到所罗门娶埃及法老的女儿，这已经啊是一个埋下了他以后啊会被牵引转离亚维的正道的一个潜在因素。那这个埃及呢，也终究会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后患。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啊，在第九章他比较偏重于说所罗门他的一个外交啊，所以他跟北方的这一个西兰啊，这一个推罗王西兰他的订约如何啊，从西兰那边得到木材啊，也就是香柏木、松木，又与他合作啊，有船队啊去经商贸易。那所罗门也把加利利的这个石座城啊，来让这个西兰使用。那九章他又谈到了所罗门他的内政啊，他如何来运用这个他所征服的这些外邦人啊，叫他们去修筑宫殿啊，还有要塞，以及这个耶路撒冷的防御的城墙堡垒啊，屯货城，以及这个让车马兵啊能够去屯守的这一些据点。第十章他就来谈到说，所罗门因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他来得名。那他在外交上声名远播啊，甚至示巴女王不远千里带着极庞大的这个内阁官员以及财宝啊，来要听所罗门由神而得的智慧话。那第十章也特别来谈到说，所罗门啊，他的一个经济贸易啊，他如何从埃及来买卖这一个车辆还有骏马。那等于他掌握了整个啊南北的这一种经贸要道啊。那其他的各国他们也派这个使者来朝贡，所以所罗门啊，他跟推罗王西兰的合作，他的航海啊，他从国外能够得到珍宝啊，还有这一些啊珍奇的禽兽啊，他都能够运到国内来。但是啊，在第十一章啊，他就来谈到他败亡的一个主因。那所罗门王盛极而衰呢啊，最主要他当他年老的时候啊，他就被这一些他的妻子们来啊，把他的心转离，去随从别的神，不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亚威他的神啊。那这里谈到诚诚实实，也就是说存着一个完全啊，完全信靠神。但是所罗门他年老的时候啊，他并不是这样。因为呢，所罗门啊，他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啊。那这个亚斯他路呢啊，他是从迦南地啊一直延续啊，到后来啊，都是成为 这一个迦南地的一个主要的女神啊，那通常有的是称她为啊是巴利的这一个妻子啊，或者说是巴利的妹妹啊，那这各有各个外邦啊，他们有不同的一个说法，但最主要他说亚斯他路啊，他是掌管征战跟生殖。那他又随从亚门人可憎的米勒公啊，那这个米勒公他是一个翻译音呐 啊，那有时候是把它翻成马勒堪，那这一个字的意思啊是王，也就是说啊，亚门人的这个神呢 啊他们把它称之为王。那所罗门啊他也去随从啊去敬拜。那所罗门他行亚威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啊，专心的顺从亚威，也就是说他不把他的心装满啊，他不完完全全的效法他的父亲。所以我们在这一章里头他会不断的提到大卫啊，提到大卫的名字。大卫族堪作为整个啊以色列国当政者的一个楷模啊，因为大卫纵然他作王期间他曾经患过啊，他也遭受到神透过先知的警戒，甚至要从他的家中来啊报应他，但是大卫他能够听先知的警戒，他痛切的悔改，而且也在他家中付出了这个啊应付的这个罪责。所以在列王记的这个作者看来啊，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所以他就不断的在这一章当中来提及大卫啊，他的影响啊有多大啊，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继续来看下去。那所罗门啊，他不单去跟从西顿人的神亚门人的神，而且他还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还有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来建筑丘坛啊，他等于也把这些外邦的神明为他们来建造这个丘坛。那丘坛啊，它的意思呢是一个高地啊，是个高台。那迦南人呢，他们就在他们神的这个节期里头，在那边烧香啊献祭。那这边来谈到所罗门，他在耶路撒冷的对面啊这个山。那耶路撒冷对面的这个山呢啊，我们根据这个相关资料，这个山啊就是橄榄山。那在列王记下23章会谈到约西亚改革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山呢啊称之为斜僻山啊，它是贝里亚威啊，所以就有这样贬低的一个称号。那所罗门他所做的并不是这样而已，因为有谈到说他娶了埃及法老的女儿，而且啊西顿人啊摩押啊以东还有亚门啊甚至赫人这一些外邦女子呢，只要他的妻子啊，他们仍然向他们自己的神来烧香敬拜献祭的，那只要他们有所要求，所罗门也为他们这样做啊。所以这是11章第8节啊，他说他为那一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啊，也是这样行啊。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所罗门呢，他所树立的这一些祭拜外邦神明的丘坛啊，就不计其数。所以7节8节啊，它是一个概略，把它点出这个所罗门他所做的 为什么亚威会感到痛心棘手，而且啊亚威啊要来对他施行审判。所以所罗门啊他这样做法引动了亚威的发怒，因为他的心啊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亚威以色列的神。这边特别来谈到说亚威啊曾经两度来向所罗门显现。那第一次啊，当然我们了解到说这是记载在三章五节，也就是所罗门他啊到基甸那边为亚威来献祭，那亚威在夜间来向他显现啊，看他有什么所求。那所罗门他不求福，不求寿，也不求歼灭敌人，那他求能够治理这个众多百姓的这个智慧，所以亚威喜悦他啊，就赐给他智慧，甚至他所没有求的那一些啊属世的荣华富贵，神照样赐给他。那第二次的显现啊，就是在我们上次所提到的九章二节，也就是当所罗门他接续他的父亲所预备的这些材料为亚威建完殿，而且把这个圣殿分别为圣来把祝谢归给亚威的时候啊，那亚威也来向他显现。那这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一个经文，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神啊对他啊在八章他的祷告他的祈求啊，为着他自己的这个家啊，为着这个耶路撒冷啊他所建的亚威选择立为名的这个殿啊，以及种种为着以色列百姓啊，甚至以后的外邦人他们来到了亚威的殿来遵从亚威向亚威所求的时候啊，那他恳求神都能够从天上的处所啊来垂听啊。所以九章他的这个一节到九节啊，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那神先谈到说，如果所罗门他能够效法他的父亲啊，存诚实正直的心啊，那诚实正直的心就是这边所说的他不效法他的父亲诚诚实实啊，是同样的那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存着完完全全的那一个心来遵循亚威一切所吩咐的，那么亚威就要为他建立家室，为他来坚固国位啊，让他的后裔永远坐这个啊大卫家的这个宝座。那神也来警戒，也就是说假若呢啊他和他的子孙不去跟从亚威，不守亚威所指示的一切的律例典章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的话，那么亚威啊他要来惩治啊这一些以色列人啊，甚至呢他为他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那亚威他也弃之不过啊，要让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成为一个被耻笑的一个笑柄啊。所以在这边呢就特别的来谈到啊亚威他曾经两次来向所罗门王显现，但是所罗门王啊他并没有照着这个神所吩咐的去行。所以第十节他第二次的来谈到说亚威曾吩咐他啊不可随从别神啊，这个在本章的第二节啊就有谈到了啊，不可以去随从这个外邦的神明，那他没有遵守亚威所吩咐的，所以亚威啊对他说，你既然行了这些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这个约还有律例，那神呢要将他的国把他取回来， 啊，我们和反把它翻作说夺回，那这个意思呢，它是说它要把它撕裂，因为一个国啊，啊，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那这边它故意用那一种啊，把衣服撕开撕裂，啊，所以神的意思呢是要把以色列国把它撕裂，那我们和本把它翻作说啊，神要把它夺回。啊，这个是要跟后面神借着示罗人这个先知啊，来向他啊的臣子这个耶路撒冷所说的话所做的动作啊是相呼应的。那神呢，啊，要把这个国撕裂来赐给他的臣子啊，他的臣子就是等一下会谈到的这个耶路撒冷。然而要因着你父亲大卫的缘故，神不在所罗门活着的时候来做尽这件事情，神要从所罗门的儿子当的手中将这个国啊来撕裂，只是神啊他也不全部的将这个国完全取回，他要因着仆人大卫啊，神的仆人大卫，所以刚才也提到说这一章他不断的来提及大卫他的名号，神要因着仆人大卫以及神所选择的耶路撒冷，他还要留一个支派来给所罗门的儿子，所以这是第一大段他就谈到这里，谈到所罗门他的年老，他的心被牵引，那他仅仅连附着这些外邦的女子，外邦的女子啊，虽然因着政治联姻来嫁给所罗门，但是他们在信仰上啊，并没有改掉来归从亚威，反而他们也是敬拜自己的神明，甚至要求所罗门啊为这一些啊外邦嫔妃来建造丘坛啊，以至于所罗门当他年老的时候啊，他的心也被诱惑啊，被转移啊。这是第一大段所告诫我们的。那我们啊，继续来看这个第二大段，从14节到40节，这当中啊，他举了三个人。那14节到22节呢，这边来谈到说神使以东人哈达来兴起来做所罗门的敌人啊，因为神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那这个哈达啊，他的一个原有背景呢 在这边啊就把他介绍得很清楚，他是以东人王的后裔，那先前也就是说在大卫的那个时代，大卫曾经来攻打以东，那约押上去战来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那我们根据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或者说历代至上第十八章这些关于大卫跟外邦人的战役来看的话，那这件事情啊是没有被记载在我刚才所引述的那两个地方啊，因为那两个地方只是太略的来谈到说大卫他跟以东人的作战啊，甚至历代至上十八章是谈到亚比塞啊，他在岩谷他杀败了以东人啊，那这里所提的这些事情呢，即很可能啊，就是这个撒下八章啊，历代至上十八章那一个战役之后啊，那这一些以东人呢还有余内啊，所以大卫呢啊，他继续的派这个约押啊，因为历代至上十八章是谈到亚比塞啊，那这里继续呢。这个约押跟以色列众人他们在以东住了6个月，直到把以东的男丁尽多剪除。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哈达呢他还是年幼，那他就跟他父亲的臣仆 从还有几个以东人呢逃往埃及，所以在这里呢埃及又出现了，因为这个埃及呢终究它也是会成为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大患。那他们呢也就是说哈达还有他的父亲的臣仆以及残余的这些以东人，他们从这个米甸起行到了巴兰，那再从巴兰带了几个人，他们就投靠埃及的法老。那法老呢对待他还是蛮优惠的，那这也是根据政治的考量因为他是在大卫的时代跟大卫做对比的。那埃及法老王他也不希望说以色列国过于强大他也希望说以色列国他跟周遭的国就处在一种对敌征战这样这个埃及他们自己的国才能够得到那一种安宁因为他们也会害怕说邻国的强大那终究邻国会来攻打他们所以他就积极的来扶植这个哈达来为他来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那这个哈达呢他在法老的面前大蒙恩惠以至于法老呢甚至将他的妻子达比利的妹妹的姐妹来赐给他做妻子那达比利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那取名叫基努达那法老的妻子呢他让哈达的儿子呢在法老的宫里断奶所以这是极其优惠的也就等于说法老将自己的这个妻子的妹妹如果以我们中国人来称呼就是将他的小姨子来嫁给哈达那所生下来的儿子又让他在宫里接受抚养那这种情形我们也回想到说这个摩西呢他当年他小的时候他也是被埃及的这个公主所收养他是在宫中来长大来受教育那这边他所描写的就有点这样的一个类似那基努达他跟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那后来哈达他在埃及天见大卫他已经年老已经睡了所以这个约押他也死了那约押死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所罗门他已经即位他应该是国势渐渐稳固的那个时候所以哈达他就要求法老王能够让他回到他原来的这个以东地那法老当然就是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客套了就问他说我待你不好吗那你在这边有所缺欠吗为什么你还要回去呢但是哈达当然他心有所图但是这也是应乎在这一段谈到了这是神的一个旨意神要兴起哈达来做所罗门的对比所以法老王就允许他让他回到以东地这是第一个亚威让以东人哈达来兴起也等于把哈达他的这个从年幼到他能够独当一面他的身世背景把他详细的介绍清楚那这个第二大段的第二小段呢是从23节到25节在这里呢同样的他是在谈到说神又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顺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 那谈到这个人呢，就谈到了过去的这个历史。这个以利亚大呢，他有这个儿子利顺呢，那故事的一个推往前推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所巴王哈大比谢他曾经跟大卫作战在那一段时期呢是被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那后来这个大卫他打败了哈大比谢那个时候哈大比谢他是跟亚门人来结盟，来跟大卫做对敌的。那当哈大比谢他被彻底打败了之后，那这个利顺呢他趁机呢，他召聚了这个一群人，那他自己就做他们的头目，往大马色去居住在那里做王。本来这个利顺呢他是归属于所巴王哈大比谢的那因为他的王被这个大卫王打败了那他就趁势来接收这个剩余的部队来做他们的首领。那他往以色列国的北边大马色，他在那边做他们的头目来统领他们，但是他也是来做以色列人的一个对敌。所以在二十五节特别谈到说，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哈达为患之外，那利顺也做以色列人的敌人。那利顺呢，他恨恶以色列人，而且他做了亚兰人的王那这两个人呢都是属于外患他都是外邦人，神借着他们来兴起他们的手来攻击这个所罗门王，因为这是所罗门王他连了他的心的一个转移不完全的来跟从亚威，以至于亚威的发怒把他借的这两个外患。那我们看第三小段，从二十六节到四十节，那这是神所兴起的所罗门的一个内忧那我们就仔细的来看说，这个二十六节他谈到说，所罗门的臣仆他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那他也举手来攻击王。那他的出生背景呢，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那他的母亲是寡妇，他的名字叫洗鲁阿。那他会举手来攻击所罗门的缘故乃是这个先前所罗门他建造米罗，又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这个耶罗波安他是大有才能的人那他本来他也是被所罗门所征召他去做这一种建造应该是作为一个督工他非常的这个恪尽职守，所以所罗门看到这样的人，就派他来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那通常会谈到约瑟家就是指着这一个北方北方的这些众支派因为这个列王记的编辑者呢是比较后期的人所以他是用他们的惯用语所以约瑟家大概就可以是指着这个北国那约瑟家的一切工程都由这个耶罗波安他来做做这个监督。那有一日呢，耶罗波安他出了耶路撒冷，那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来遇见他。那当时这个先知亚西亚他身上穿了一件新的衣服这个外袍。那他们两个人在田野以外并没有别人。那亚西亚 他将自己所穿的那一件新衣把它撕成这个十二片、哦、那这个撕成、哦、撕裂，也就是在第一大段、哦、我有提到说和合本把它翻作说神要从所罗门的手中来夺回那个夺回，把它意思是把它撕开撕裂。那先知把他的新衣服撕成十二片，那对耶和华说你可以拿十片，因为亚威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的这个手中啊，把它拿回来。那他要将十个支派来赐给你。那为什么、要把十个支派来赐给他，不将全部呢？三十二节把他说，我因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所选择的耶路撒冷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话语当中呢、就可以去了解到说这个王国的分裂、乃造因于这个所罗门、他的新的一个偏离。所以三十三节、他这边、就有第二次的来强调说所罗门他离弃亚威，他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押的神基摩，还有亚门人的神米勒公，没有遵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也没有守亚威的律例典章，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但是呢，神并不从他的手里将全部的国把他取回来，神仍然让他、活着的时候他仍然是当王当治理者，是因为、亚威他所拣选的仆人大卫谨守了神的律例诫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大卫他的一个专心的跟从，我们常说这是大卫所留下来的、一个硬币、他硬币的这个所罗门王。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在出埃及记、当神宣告他的名的时候，他就有说爱他守他诫命的神要施他的兼爱、直到千，那如果恨他、不守他诫命的神要追讨他的罪、从父到他的这个子孙辈、是三四代。所以在这边、就再一次的来谈到说神是因着他的仆人大卫的缘故、留这个让所罗门还有两个支派、可以来治理。那神呢要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来取回去，神要用十个支派来赐给耶路撒冷。那神呢为什么他还要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呢？他的在这边谈到说，神是因着我仆人大卫在我选择立为我名的耶路撒冷里，在神的面前常有灯光。也就是说、神他是信守他跟大卫的约、虽然他的后代这个所罗门的新的一个转移，但是神、他仍然是来看顾着这个大卫他的一个血脉、所以他说要让大卫的血脉在神的面前仍然有光。那神他也对耶路撒冷、透过先知来告诫他，神的拣选能够让耶路撒冷能够照他心里所愿的来做王治理以色列。神既然要兴起耶路撒冷，神也来向他说应允的话，他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来遵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那神就跟耶罗波安同在，神也要为他来坚固耶罗波安的家，就像神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来赐给耶罗波安。所以神对于耶罗波安他的应许也是一样的。但是神他在这边他谈到对所罗门的一个审判，说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的后裔来受患难，但不至于永远。神的怒气虽然会发作在所罗门的后代身上，但是神的一个发怒无非是要叫他们能够悔改。神是以极大的这一种宽容忍耐来对待所罗门以及他的一个后代子孙。虽然神让他们受患难，那这个受患难的意思呢，是神让他去受苦，让他的地位受到贬低。那当然呢，这个先知对耶罗波安所说的话，虽然这边呢说只有他们两个人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应该是有所外露所以四十节说所罗门因此想杀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所以这里又出现埃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从列王记上三章谈到这个埃及，这个埃及它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讲，一方面呢又有政治的考量，跟所罗门来结为这个姻亲关系，但是这个埃及呢它也跟所罗门有这个经济贸易的往来，但是在政治国防上的考量只要是跟以色列人作为对敌的，不论是以东人哈达，或者说这个以法莲人耶罗波安那埃及他都愿意来收留。所以耶罗波安他逃往埃及，到埃及王示撒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这个所罗门死了。那这边会这样的记载，也让我们了解到伊雅对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就好比当年神透过撒母耳先知来立这个大卫为王一样。那扫罗王他知道这个消息他就要违背神的这个意思，然后去杀大卫。那现在呢，这个所罗门他也是一样的他应该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心中就起杀机他要来除灭耶罗波安。这耶罗波安他就逃到这个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那这一个细节呢，我们下一次十二章会再详细的来谈。那最后从41到43节这是最后的一个后记他这边谈到说，所罗门他其余所行所做的他的智慧呢都记载在所罗门的记上。那所罗门他在这个耶路撒冷来做以色列众人的王总共也40年他跟他父亲做王40年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寿数如果一般推算起来的话他的寿数是比大卫还要来得少他大概就顶多是60出头因为他违反神的律例典章，以至于神不让他有那么长的一个寿命。那所罗门他跟他列祖同岁，就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罗波安来接续他做王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11章里头，我们就可以去来了解到说，一个王国的由盛而衰虽然他当中是 错综复杂，有政治上的联姻啊，有这种跟外国的经贸关系往来，但这圣经上啊，他并不积极的以负面来评论，他所注重的是在于说，这个王他是仅仅的以完全的心来跟随亚威，还是说他的一个晚年的辩解啊，他没有信守神跟他所立的约啊，因为这边就有谈到说他不守神的约啊。那我们也一再的来提到说，这个九章啊，从一节啊到第九节那边，神就把福跟祸陈明给这个所罗门来听了。那所罗门啊，他因着神而得的智慧啊，如果他不管说他在内政外交上啊，他能够以神的赐给他的智慧，那他能够像九章十章有那么大的一个威望啊，外国都要来朝贡。但是十一章我们就看到他的一个败亡的一个主因啊，他去随从别的神。那我们啊，今天这一章就谈到这里。我们以所罗门把他的失败作为我们最大的一个警惕，也愿我们啊能够像这一章所说的，我们能够效法亚威的仆人大卫所行的。因为啊，在这一章当中，大卫他被称为是亚威的仆人，那神因着大卫所行的，他为所罗门啊来留下这个余印啊，他不在所罗门活着的时候来撕裂这个国家啊，他还把这个十个支派给耶罗波安，给让这个大卫的家族啊继续在亚威的面前还有这个灯火啊，愿一切的荣耀归天上的阿爸父神。